Hello, Rosemary. Welcome back to Milan Fans Show.
您现在收听的是米兰泛泛谈。本节目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等多平台上线，欢迎您的订阅、打赏、留言和月票。节目马上开始。
喜马拉雅的听众大家好啊，这里是米兰泛泛谈啊，然后咱们今天呢还是主要是来聊一下这个周天这场比赛啊，最终是米兰是在客场啊3-3啊和这个萨索洛战平啊，差点输球啊，然后因为这一轮差不多就结束了，全部踢完了，除了罗马这场比赛恩迪卡的有一个突发情况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可能就没踢啊，就踢了一会儿啊，可能就没踢完啊，这场比赛算是延期啊。这一轮第32轮比赛啊，是大概一个情况是这样啊，是拉齐奥是4-1战胜了萨拉尼塔纳啊，莱切是1-0战胜了恩波利啊，都灵是0-0平了尤文图斯啊，博洛尼亚是0-0平了蒙扎啊。现在博洛尼亚最近也是放缓了自己这个争四的一个步伐啊。然后那不勒斯是2-2战平了佛罗西诺内啊，萨索洛是3-3和米兰战平啊，国米是2-2啊，战平了这个卡利亚里啊，佛伦萨是1-1啊战平热那亚啊，亚特兰大是2-2平了维罗纳啊，相当于这一轮比赛出现了应该是
七场
这个平局啊，也是非常罕见啊，像这种能够一轮比赛有7次平局的，你像这种情况也比较少见啊。最终呢，现在积分榜的情况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个前四的这个格局基本上就是前三的格局基本上差不多就这样。国米依然是排到第一啊 ，AC 米兰是69分啊，这场比赛平了之后还是一个69分的一个情况。尤文图斯是平局之后依然是排到第三名63分啊，他和这个博洛尼亚的分差是达到一个4分啊，因为博洛尼亚这场也是一个平局啊，然后这等于说是前四的排序就没有变化，然后保级的情况还是很复杂啊，最后一名是应该是萨索洛，已经是预定了一个得意义的一个名额啊，然后这个萨索洛、佛罗西诺内，然后是第十七位是恩波利啊，16是乌迪内斯啊，然后一直到这个14名的这个卡利亚里啊，实际上都是有这个，包括这个莱切啊，其实都有这个降级的风险啊，所以说这个保级的情况还是稍微有点复杂啊。然后咱们说回比赛啊，这场比赛呢是，当地时间啊，应该是在北京时间的一个早场啊，9点啊，我相信这场比赛很多人都看了这场精彩的一个互捅局啊，最终是米兰是3-3啊，和这个萨索洛战平啊，这场比赛的一个首发是米兰是做了一个大飘利，是做了一个大幅的一个轮换啊，上了这个麦娘也休息了，上了是斯波蒂耶洛啊，然后两双中卫是科亚尔和加夫的一个组合，左边是特奥，右边是弗洛伦奇啊，双后腰是阿德利和这个穆萨的一个组合啊，前腰依然是排出了奇克啊，右边是丘库埃泽啊，左边是莱奥啊，这个锋线呢是约维奇替换了吉鲁啊，这场比赛飘利还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一个阵型啊，最终呢这场比赛的一个射门次数啊，米兰全场比赛射门次数达到了23次啊，萨索洛只有10次啊，但是萨索洛10次射门有5次射正啊，5次射正的情况啊，就有3脚进门打进球门啊，然后米兰这边呢转化率啊，只虽然说23脚射门啊，但是只有7次射正啊，双方的控球率米兰达到了一个67%啊，然后萨索洛这边仅仅只有33%的一个控球率啊，但是效率非常高，最终呢是这场比赛是3-3啊战平啊，现在是让这个，因为这场比赛呢是大红是临时有点情况啊，可能是不参加了。今天呢，是我特意把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啊，巴斯腾又叫来啊，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一些比赛的一个情况啊。先让大红这个巴斯腾啊，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概况啊。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北京时间的9点，也就是在意大利应该是下午3点的样子。算是早场啊，咱们是吧，米兰就有这个传统，就早场的比赛都不好踢。
对，
所以这场比赛本身是吧，从这个玄学上来讲，就可能就不太顺。然后呢，
早场就不太好。嗯，
是是。然后咱们这个皮大师也开始就是为了精心准备周中的这个第二回合跟罗马的这个欧联杯。
对，
然后就是吧，大面积的把咱们很少上场的这些替补球员啊，全都弄上来了，然后给大家整个活。然后呢，这场比赛也是不负众望啊，开场仅仅三分钟，然后萨索洛就闪击得手了。这个沃尔帕托右路下底横传那个波斯特维特，然后他的中路呢有一个像是后脚跟的一个摆渡，但是当时看直播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失误啊，就看起来也像是一个失误。然后呢正好在点球点附近的那个皮拉蒙蒂就直接抽射破门了，这个球进的没什么难度啊。这个球其实我们看回放的时候就能够发现，这个球这个加夫被过得太干脆了啊，这个完全就是、完全就是跟个庄子一样，就是基本上一趟就过啊。这个也是这个球失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加夫呢自从是伤愈之后状态就是一落千丈，现在未来也不好说了，现在这个情况就
对。
嗯，对。然后第九分钟呢，萨索洛就再下一城了，然后这个劳林特左路接这个直塞，直接就是一个单刀。这个球呢咱们也能够看出这个这个佛伦奇其实是有预判的，他知道这个球肯定是打他身后，他已经提前启动了，但是他就是跑不过这个萨索洛这个球员啊，就是被生吃啊，传说中的生吃。
嗯，
所以就是马上就2-0了，才九分钟。然后这个情况就很不乐观了啊，这个你如果想下轮就是下轮嘛，下轮的这个联赛要是不想让国际米兰在主场直接夺冠的话，提前夺冠的话，这场你起码不能输，你至少得平，还得盼着国米那边他们也不能赢，如果他们赢了那就是稳了，基本上就是下场德比就是庆典了，就属于是。所以
对，
所以这会儿就是米兰也就有点着急了。就好在呢19分钟的时候莱奥啊，依然是莱奥，就是接这个应该是穆萨的一个传球，然后呢小禁区的这个角上，然后连续摆脱两个人啊，这个还是挺漂亮的，这个确实是独一档的球员。
对，
然后直接就能够破门，这个还是很强的。然后就扳回一分，2-1，然后上半场就这样结束了。然后在下半场第53分钟呢，萨索洛再进一球，然后这个球是属于被断了，中场被断了啊，后场被断，断了之后也是皮拉蒙蒂横传，劳林特在点球点附近直接推射破门啊，萨索洛3-1领先。
对，
这个球还是就是之前咱们讲过无数次的一个就是这个阵型上可能也是皮大师的就是最弱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两肋后腰的这个协防有很大的问题，经常是让这个进攻对方的进攻队员直接面对后卫，然后一个跑位带走一个后卫或两个后卫啊，这个后排的球员可以直接开始射门或者是传球。上赛季也好，这赛季也好，对国米的这场比赛这样的进球一次又一次的在上演，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皮大师一定要下课的一个原因，这个东西改不了啊，这个是改不了的。然后到第58分钟，然后这个是米兰扳回了一球，莱奥是接球之后左路下底，然后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外脚背的一个传中，然后被门将扑了一下，然后呢这个约维奇直接补射，然后约维奇确实门前这个嗅觉还是挺 OK 的，我觉得。
嗯，对，他这个
对，
他这门前感觉
就是3-2了，就扳回一个。然后比赛又踢了20多分钟，然后到第83分钟了，然后米兰才把比分扳平。右路的角球开到禁区，然后吉鲁跟加比亚连续就是摆渡啊，最后由这个刚刚上场一分钟的奥卡福一个抽射就直接把比分扳平。奥卡福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皮大师的爹了啊，可以磕一个了。这基本上救了很多次险了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然后呢，除了这六个进球啊，这场比赛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瞬间，就是这个秋裤啊太惨了啊，这个
对，
各
这，
种各种体毛越位啊，两个进球被吹掉了吧，好像是。
对，其实谈到这场比赛啊，其实不得不谈这两个，这个秋裤的这两个越位啊，几乎是这种几毫米的这种越位啊，但是呢，我看到一个这种，就是它这种半自动这种越位系统啊，它的一个原理啊，其实它就是应该是检测球员身上有29个点，包括肩膀、骨骼的位置，然后参照点，然后越过最后一个防守人时，系统会自动警告然后这种而不需要人工干预啊。所以说，它这个就是正好就是秋裤这个它的这个处在不越位的那个点，它这个不在它这个29个点里头。
可能是这几个点比对方最后一个后卫要少嘛，可能在，
对，是，对，
所以有可能就是视觉上看起来好像一点都没有越位，但实际上根据他那个判定就算是越位了。
对，是，但是其实啊，其实刚才这个巴斯登啊，刚才就是其实你也聊到了这场比赛的一些画面啊，包括一些情况啊。其实从这场比赛来看的话，首先有一点啊，从这场比赛来看啊，就是这个朴利啊，他还是做了一个大幅的一个轮换啊。首先这个门将这个位置，然后包括这个卡拉布里亚这个位置，包括这个丘库埃泽啊，包括上这个约维奇啊，这几个点啊，基本上都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替补球员啊，现在都是首发了。首发了之后，倒不是说，我觉得倒不是说这场比赛，不应该轮换啊。其实你要么这场比赛，其实就是你就放掉或者怎么样，对吧？就是你无论结果如何吧，我觉得这个起码你有一个心气儿哈，我们下轮要打罗马啊。要把罗马这场比赛体能啊各方面储备好啊，但是你看目前这个情况的话，他又是出现了像，应该是在上赛季啊，上赛季的时候，米兰实际上是有一场比赛是米兰打已经降级的斯佩齐亚的时候，当时也是做出了一个大幅的一个轮换啊，最终那场比赛米兰是在客场啊，0-2输给了斯佩齐亚啊。那场比赛因为上赛季的话是包括这个奥里吉那场比赛的首发啊，我给你可以让大家回顾一下啊，就是那场比赛是门将是麦尼昂，中卫是托莫里和凯尔的一个组合，左边是特奥，右边是卡鲁鲁，然后双后腰呢是托纳利、波贝加啊，然后前腰是迪亚兹，右边是萨姆六啊，然后左边是奥里吉啊，锋线朴利用的是奥里吉啊，然后这场比赛也是基本上是在差不多5、60分钟的时候，就是朴利就开始大幅换人啊，然后为了这个挽回颜面啊，然后上了主力啊，把这主力都是用上去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当时那个情况和这场比赛有一个比较相似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时这场比赛上替补是米兰，是为了要打接下来的一个
欧战，
对欧冠的一个半决赛啊，对，应该是欧战的一个比赛啊，所以说也是做出了轮换之后，但是效果不好，效果不好之后，他就又把这个主力拿上来，像这场比赛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这场比赛朴利也是，很快的，在50多分钟吧，应该是就做出了很
对，
多，
就开始换人了。
对，基本上就把一些主力全部换上去了，包括加比亚，然后奥卡福，然后吉鲁，然后包括普利西奇，然后54分钟上的莱恩德斯啊，这些球员基本上就是一个整个主力都上了啊，上了之后就是去拼了啊，拼了。其实你这样的话，其实你反倒是这样的话，你体能储备也没做好。然后你最后你打罗马的时候，你包括这场比赛，你看莱奥的一个情况是吧？然后基本上都是，
跑到虚脱了，都已经。
对，基本上就很累了。这样的话其实很不划算啊。另外就是，其实 想插一句啊，你看这场，因为这轮比赛的话，德甲的话是勒沃库森是夺冠了啊，他也是舰队首次夺冠啊。首先是恭喜这个德甲的勒沃库森啊，另外就是，有一点就是勒沃库森的阿隆索，就是在应对这个欧联和这个联赛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就是全员上去之后就能很好适应，就能很好的去适配他这个感觉，就是说是主力和替补的这种差距感就很小。
对，
对，你不能说你上了替补之后不会踢了，对吧？
对，各种战术执行不到位啊。
对对对，你不能说你上赛季用之前大红的话说，上赛季可能是马尔蒂尼买的人哈，有些是租借的或者怎么样，可能是稍微差一些。但你这赛季其实你包括像他的像穆萨呀，包括奥卡福呀，包括不管是丘克埃泽也好还是普利西奇也好，这些球员其实包括约维奇是吧，
对，
其实约维奇的效率，刚才其实巴特登刚才也讲到了，其实约维奇的效率实际上是很高的。他只不过约维奇只不过是差一点，就是他差一个对于他这个球员的一个特点，需要给他一个配一个这种合适的一个战术打法，
对，
对吧？
去激活他，对吧？
对，
他其实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在那。
对你，对你会发现，就是刚才你不是你也讲到了，就是你像他在门前这个嗅觉啊，真的和赢扎吉的那种嗅觉是非常灵敏的，特别是在一个是嗅觉，另外一个是二点的这个机会上，是吧？
对，
把握的非常好。你像这种球员的特点，你在这场比赛里面，你要充分发挥出他的这种特点，而不是说你就是说你还是用这套东西。其实你看这场比赛，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些进球啊什么的，其实上半场的时候，就是刚才莱奥的那个进球的时候，其实莱奥之前有些时候哈、啊，他的一些情况基本上就是上半场的时候就着急了，就开始莱奥就是后来就开始就是生突了嘛，对吧？
对，
哎，就开始单干了，对吧？那就基本上就是处于那种一v一的一个状态，对吧？
嗯，
一v一就是反正行不行，我是不是绝对能突破的，我都。就这么干啊！当然，莱奥自身可能压力也比较大啊。
嗯，
特别是踢罗马那场的时候，他和赛后应该是和记者呀什么的，其实也发生了一些
口角。
对对，也发生了口角。最近，因为特别是到这种关键时候啊，其实压力也是很大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起码就是说，皮奥利应该根据这个主力的一个情况，主力和替补每个上的哪些人，他有什么特点？
嗯嗯。
应该根据这种，
对，这就是咱们为什么老是说到说皮奥利是非换不可嘛，就是他永远都只有那一套东西，想要让所有的球员去迎合他的一个踢法，而不是说你现在有哪些人可以去用，这些人他不同的特点，你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战术也好，或者是一些套路也好。就目前看下来，这四五年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基本上都是要所有的人能够适应他那一套啊，前场疯狗一样的逼抢，然后拿球之后快速反击啊，只有适应这一套的球员才被他重用，或者是能够在这个队里面能够站稳。但凡是其他技术类型的或者是其他特点的球员，可能就很难，对吧？
对，
这个就会造成，因为你不可能保证说我替补上所有球员都能够跟主力去同样强度同样效率的去完成这个战术的一个执行，这个是不可能的。他有这个水平的话，他就不是替补了，对不对？那就是两套主力。所以呢，这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说一定是这个皮奥里这个赛季走到头了，这个原因是吧，显而易见的。他往往一到了一周双赛的一个他就得掉链子，好几年了，这不是说头一回，对吧？好几年，四次如此，
对，应该是两年吧，去年一年，今年一年。然后他前年的话是第一年进欧冠嘛，第一年进欧冠的话，就是当时是在和利物浦分到一组，后来就被淘汰了嘛，被淘汰了。他单线的话，你就会显现出就是他反正一个礼拜踢一次是吧？也就体力上也都无所谓了，也不存在这种主力和轮换的一个问题。其实也说过很多次了，就是说他就是说是在这个主力和替补之间的这个轮换上，其实我感觉还是 问题比较大。你包括这场比赛，你看，其实大红这个巴斯滕啊，其实刚才你讲到了这个，加夫的一个失误哈，然后包括这个科亚尔的也有这种失误哈。其实他这两个中卫这么搭配，就是皮奥利有没有想过，就是这样搭配可以不可以？你包括科亚尔的这种状态这么差。
对，他只想到的是说，哎，我得让主力休息，对吧？这个替补大家都有体力，哎，上去整活就完了。
对，而且
这些主力休息好，哎，周中的时候，对，跟罗马好好干一场。就他想法和思维就很简单，他就没有说有没有预案，说我这场如果落后了怎么办，我是放了还是说就跟这个实际上发生的一样，拿主力再去争一争。那你拿主力再去争一争的话，你为什么要轮换？
对，就是他这种是反正是有点矛盾啊，有点自相矛盾。然后另外就是你看，而且其实加夫的那个失位哈，被人强行抹过去啊。其实加夫的他这个特点，其实我在
不是这样的啊。
对，就是这个就是要扬长避短。对吧？
对，
要扬长避短。我说过不止一次，就是包括卡拉布里亚，就是很多人对卡拉布里亚这个被上场比赛也是被突的，有两个球被突的也比较难看哈。但是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些球员啊，就是后卫也好，还是中卫也好，边后卫也好，还是中卫也好，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怎么去避免，对吧？包括谁去协防，就是他上去之后谁协防，然后中卫的话。中卫实际上是最害怕面对的就是一v一，
对，
这个就很麻烦。你让内斯塔过来防，可能也不是很容易，因为
他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对吧？
对对，因为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其实防守一方其实是比较吃亏的，持球一方其实他有一个天然的一个优势，是吧？因为主动权在他这边，对吧？所以说，你像开场丢球那么快，是吧？啊，十分钟丢俩球，啊，就很快了。很快了，然后这个自己就是说，你在这场比赛，你有没有考虑过科亚尔和这个加夫这两个人的搭配？因为他俩人都应该属于那种个子比较高哈，
嗯，
对，转身可能相对而言慢一点。像科亚尔的话，另外年纪也比较大了，是吧？再加上他应该是科亚尔这个情况，其实之前咱俩也聊过哈，说过就是他在丹麦国家队其实也是一个劳模啊，
对。
基本上主力这个友谊赛包括正赛啊，包括这个大型的杯赛都是首发啊，然后回到俱乐部有时候还是多线作战啊，他这个大伤之后基本上就很难看大用了，这个球员基本上也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就要告别米兰了啊，咱不是说他不行了，就是至少就是从这场比赛来看的话，就是他这个大伤之后确实是有点力不从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皮奥利还是让这两个人首发，我就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而且就是在这种其实你看欧联的话，也就是从上周才开始一周双赛，是吧？其实我感觉啊，就是咬咬牙其实没问题，特别是中卫这一块不需要，就是我感觉不需要就是做这么大幅的一个轮换，好像下后天要打曼，这周中就要打曼城啊，打皇马这种啊，必须得让这些球员都
欧冠决赛
啊，对，欧冠决赛这种啊，没必要，对吧？他现在，这个，反正我是包括，其实你像这个整个阵型还是顶得太靠前了，他就想着开场就开始去冲对方，是吧？然后但是基本上现在特别是在这种双线作战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他要干什么。
对，
被我比较心疼
那个他，你看他这个中卫的这个轮换的这个组合一排出来，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认为说，哎，那这场比赛就随便踢踢啊，该放放，对吧？你反正你这个下赛季这个欧战的这个资格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对吧？那这场比赛该放就放了呗。那他反而又不这样了，那前面十分钟丢俩球太难看了，哎，得找找场子啊，又把主力给换上来，这个才是让人琢磨不透的一个地方。
对，
你要休你就好好休息，对不对？你这场哪怕就是踢了一个0-4呢， 又怎么样呢？又不是没输过。
对，所以说就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即便是这场比赛大幅轮换哈，我觉得也不应该踢成这个样子。
对呀、啊，
对，
替补跟主力之间差距有这么大吗？
对，而且就是你踢萨索洛，现在他不是说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萨索洛，另外就是
对
他倒数第二，对吧？你正数第二，你踢个倒数第二。然后你对对，就感觉搞得就很新，而且你看他赛后的这个发言也好，还是什么也好，还是意思就是德比，我们德比也会尽量赢，然后这个罗马我们会全力以赴啊，嗯，对，所以说，而且你看，我看下面也是做了有托莫里啊，然后包括加米亚这种球员啊，都可以踢，不是说。哎，真的是你，比如说有的可能累的真的是够呛，是吧？啊，踢不了啊，我觉得。
你哪怕是说轮换一个呢？
对对对，因为这两个组合确实是，后来不是我看凯尔下去之后，确实也不太高兴啊，啊，有点不满意啊，啊，对，有点不满意。但是你看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因为这个赛季不止一次，就是卡拉布里亚。包括这个中卫其实都有说过，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是后防丢球太快了，就感觉就是经常一 v 一嘛，对吧？这种就很麻烦。但是朴利好像对这一块好像真的是觉得无所谓啊、嗯。
他就比看谁进得多，对吧？你进一个，我进俩，那我还能赢。
嗯，对，而且你看现在进攻了哈，这场比赛进攻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单干的一个情况，
全是一盘散沙嘛，就是
捏
不起来，就感觉这轮换之后，整个全队踢的都是各自为战的那种。
对对对，嗯，所以说这个包括这场比赛屈指可数的一个亮点，就是可能丘克埃泽的一个发挥。
对
啊，看看下轮。就是欧冠这个欧联打罗马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会不会用这个米兰打莱切的那个组合哈？就是普利西奇站到中间哈，然后这个右边丘库埃泽，左边莱奥，
他俩同时上，对吧？
对，让他俩同时上的话，然后前面是个大基鲁哈，然后就是这么去，因为打罗马那场的首回合的时候，其实后来丘库埃泽上的时候，其实还是发挥还是不错的。
嗯，
最后还是感觉时间有点短啊，感觉给丘库埃泽的时间也是比较短，感觉，这虽然越位俩吧，是不是？然后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多上上，是吧？这场比赛其实不应该后来再上这个普利西奇，他是
没必要嘛？
对对对，你要么就让他好好休息嘛，是吧？你这样弄的话。下场打罗马的话，你看罗马那场比赛也是踢了一会儿哈、啊，就终止了，就等于说罗马相对而言体力要比咱们好，
对，好得多，尤其是像这种这个爆点的这种位置，你像莱奥这个是吧，周末踢的这个样子，到最后基本上都跑不动了，你不能说他是懒，他确实是跑不动了啊，他周末的比赛跑的也不少，其实，
对。所以说这个，而且现在你看这场比赛看下来，其实莱奥的踢的最近也是不开心，特别是从打了双线之后哈，就开始就急躁了。就莱奥就是现在就是这边的话，可能也没什么战术哈，就是这么单干啊，
拿球就给他呗，是吧？拿球只要有球直接往他这送，
对，
所以他基本上一拿球。至少得面对两名防守队员，
对，
所以你说让他，但是你看他一持球，如果他不选择突破的话，他只要把球一停下来，一拿住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全队的节奏都慢下来了。他不会是说那种拿到球之后会有一个果断的，哎，撞墙配合也好，或者是立马就是往内部这样去斜传也好，他不是这种类型的球员，他。拿球之后要么就突，如果他不突他就会站在那儿看一看啊，望一望。特奥你说这会儿他跑还是不跑？我要跑你不传给我，你我要是不跑，哎，你回头又给我传了，所以其实特奥踢的也挺难受的， 这个问题咱们在上个赛季的时候就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就是因为这个把这个莱奥当十号位在踢之后，开始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左路啊曾经非常犀利的一个左路，变得不再那么的犀利了。
对，而且这场比赛也比较心疼这个斯波蒂叶洛
对，刚好不容易上一个首发，
对，然后
哐一顿打，
对对对，我感觉他就比较郁闷啊，就是朴利让我上来干啥，对吧？对，这个创造了一个这个也是失球啊，失球这场比赛一下就失了三个球，所以说你看整个，其实我一直想谈咱们这个后防线啊，其实整个后防线，其实你说，这些球员能有多差？你说皮尔他就算是年纪大了哈，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看这边国米那边这个阿切尔比都38了，
嗯，
人家还是后防大闸。对吧？咱们这边 K 二才33吧，30几啊，反正
34，
对，34，然后就现在就这么一个状态，
显得那么的老态龙钟的感觉，是吧？
对，就是你包括加夫，你看，你大家都很在说，就是有我看有些可能说加夫呀被这个被轻易过呀或者怎么样，其实。和大红其实之前啊就不止一次说，就是整个后防线包括卡布里亚最近不是也在谈续约吗？谈续约其实想涨薪啊，然后也很有难度啊，因为他这两年的发挥啊，相对而言就是在朴利的麾下就感觉就很吃力哈。
对，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整个后防线就是能够长进的球员很少，可能只有加比亚。
对，你就别说长进了，你就说他们等于是每个人的缺点无限被放大了。
对，你说这种情况卡拉布里亚去谈续约，我觉得老板也不会那么轻易答应，是吧？
很被动嘛。
对对，你这一弄被生突，一弄被生突，关键是他也不想这样。你说打这个罗马那一场，他让他跑这儿跑那儿是吧，然后再回来，然后再补后腰，然后又补右边。然后你这种情况下体力肯定跟不上，对吧？
是的，对他来讲 你就摆明的要求太高了嘛，对吧？
对，你让所有的球员就是这种拼命的折返跑他都受不了。
都会失误嘛。
对，都会失误，这个很正常。所以说我就想说，就是你像这个整个这个后防线这种情况，你想让这个就是加夫包括这个托莫里啊卡鲁鲁这些球员能够有一个很快的一个长球，你必须得在后防线上你得下功夫，是吧？得去告诉球员怎么去做防守，你现在完全就不做嘛。你像卡鲁鲁现在这个赛季基本上就属于一个就是成长停滞的一个状态，对吧？该长球
甚至有点退步。
对，该长球的一个年纪现在搞成这样，对吧？佛罗伦奇咱们就不说了，他这个情况就反正这个合同期到了肯定就不会再续了，对吧？嗯，肯定就因为他年薪也比较高，税后都差不多700多万了，是吧？嗯，他
税后
税前都700多万，他税后是个350万啊，350万，所以说这个是很年薪其实是很高的啊，很高的。嗯，他比卡拉布利亚的年薪还高，但是他的出勤率显然是没有卡拉布利亚这个高嘛，对吧？
对对
对，而且这个卡拉布利亚还是队长嘛，所以说这个后防线我是觉得，从后防线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也应该换朴利，就是咱不说进攻啊，因为进攻的话，你说白了就是你现在不管怎么
来要呗，
对，你就两边嘛，现在你又给你右边又给你
两翼齐飞。
哎，对，现在又给你买个重炮是吧？这都无所谓了，就是而且其实也看出来了，就是前面这些球员其实踢的也不开心。
对，
就是莱奥其实也很累啊。其实我感觉莱奥很累，我背个十号完了之后，我还得有一个是有压力，另外一个是我还得每场比赛我得保证十号能起到有效的一个作用，对吧？但是怎么去有效呢？你说他一个人很去。踢萨索洛这么去突还可以，你去欧冠你去突一突试一试，对吧？
对，
不一样，
战术太单调了，就
太
拿球找来哦，对吧？
对，太薄了。包括这个，你像普利西奇，其实上场比赛我们也说到，打这个硬仗的时候， 普利西奇其实状态有时候也是稍微
起起伏伏，
对，也是会有一些起伏。就当然我觉得啊，整个这个球员的这个阵容上，我觉得其实下赛季再补一补的话，米兰这个阵容实际上我觉得巴特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关键是
现阶段，对，现阶段应该是还是能看的，对，就是说在不论你是踢什么，踢欧联踢欧冠也好，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别说跟之前进四强什么的，进个十六强问题应该是不大的，对吧？
对，所以说咱们看到这场比赛赛后啊，就是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啊，我看到有几个新闻啊，一个是这个有新闻已经讲到了啊，就是这个俱乐部的高层啊，弗拉尼、蒙卡达、伊布啊，这个基本上已经不来看训练了啊，已经很长时间不来去督战训练了，他们去干什么了没有人知道、啊、对，但是反正
会去了，
对，反正是不来了，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普乔利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你看啊，之前就是在没踢罗马之前啊，大家这个对普乔利这个留任呀、风评呀，其实很多啊，很多。但是现在我看到的一些消息，包括传出的孔蒂也好，然后这个洛佩特吉也好，包括现在又传出了这个萨索洛的，这不是萨索洛，是那个莱维锡的这个主教练啊，也出现了这个情况啊，就是说是可能要让这个莱比锡的这个主教练来试一试啊，因为这个据说是德甲那个莱比锡，他可能他这个情况可能因为在德甲的这个排名，这个赛季的排名也不是很理想嘛，不是很理想，所以说可能据说是有说是可能要把他也换过来，就是莱比锡的这个罗泽啊，是一个飘利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接替者。当然我觉得他合同是到25年，另外就是我感觉现在这个主教练可能我不知道巴斯滕怎么看啊，因为之前咱俩有交流的时候，我一直在，你也看到了，我一直在提孔蒂啊，我感觉从这个情况来看啊，我还是坚持认为啊，就是可能是孔蒂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是，就是从去年的年底嘛，不就是有消息放出来说是什么约了伊布什么的，然后后来伊布出来否认嘛，说跟孔蒂好几年没见面了。这个东西你说怎么去说这个事儿，你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还是是怎么着，对吧？你可能是确实是聊过啊，有聊过，要不然就是也不会说空穴来风就直接就能够指名道姓的就到孔蒂了，对吧？
对对，是
应该是应该是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有聊的，然后孔蒂可能只是当时也没有说完全决定啊，因为他经历这个在热刺的这么一系列的一些事情的话，但凡是个正常人可能都是需要一定时间去消化的，对吧？然后包括他几次采访当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他可能是跟之前的那个就是一点就着的那个孔蒂相比起来的话，是不是已经已经有一些变化了，就从他的这个性格啊，就是整个人的状态来讲的话，就这样会不会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不是特别看好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第一个是因为穷嘛，对吧？再一个你这个需要大牌啊，然后脾气火爆啊，动不动就跟 对吧，就骂街啊，这个东西肯定是不是很讨喜的，对吧？你不管在哪个球队他都不是很讨喜。但是呢，就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孔蒂是否他已经跟以前咱们所认识的那个孔蒂有所不同了，现在还是有待观察的。所以就目前的这些传闻来看的话，我觉得红鸟是有一定野心的，他不会甘于说我就再这么耗几年，就我既然都已经花了钱了，我已经把这些球队几个窟窿的地方该补的我都补了，对吧？你之前说我就一条腿跑，对吧？我现在把右腿给你弄过来了，你说哪个地方不行啊，中场 没有这个传控，哎，我现在给你也把这些人给你弄过来了。那现在怎么着？我教练这块我就算了，就这样了。我个人是觉得红鸟应该还是会有一点想法的啊。
对，
不管是说是孔蒂也好啊，还是这个洛佩特吉也好，就是他肯定是我，因为作为老球迷，只要是经常看球的都基本上都已经受不了这个皮大师的这种作风了，所以。我相信老板他也不傻，对吧？他虽然兴许没有那么懂球嘛，但至少他是要经营这个球队，他肯定是希望球队越来越好嘛。
对对，而且就是因为之前啊，在这个踢罗马之前，我跟你说了，就是啊，大面积的风评对皮奥利非常看好啊，对皮奥利非常看好。然后踢完罗马之后，整个这个风向一下子刷一下子就变了
180度，
对对对，就是说，就是，但是我始终我在节目里面其实一直在讲啊，就是，皮奥利这个不管是当，因为当时不管是弗拉尼也好，还是斯卡罗尼也好，其实都是在踢罗马赛前，都给出了皮奥利的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反馈哈，
对，
就是说我们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些人哈，就说白了，他们说的不算，对吧？
对。
对吧？对，然后老板来了，然后带了一帮人哈，
带了一帮贵宾，对吧？
对，然后看了一看看皮奥利给他喂这个屎味的巧克力啊，
嗯，
对，
结果发现就是屎啊，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通过，而且我发现了啊，最近其实今天我还在看啊，就是。我之前给巴斯滕也说过哈，就是这个孔蒂是69年生人，今年55，
嗯，
是一个，其实大家很说这个孔蒂可能有一些，因为我之前提出过一个观点啊，就是说需要一个米兰，其实如果说是莫塔来的话会更好哈，因为巴斯滕你也知道，因为现在一些新派的教练，就是年轻派的一些教练，其实已经慢慢开始起来了。对吧？你像哈维啊，像这个阿森纳的主教练，包括这个刚刚在德甲夺冠的阿隆索，对吧？
对，
这种新派的教练，就是说白了就是
新一代的都已经起来了。
对对，新一代的主教练就是教练。你像这种安切洛蒂这种，他是安切洛蒂应该是59年和这个孔蒂差了10岁，就是说白了就是安切洛蒂像这个这种年纪的教练，包括像穆里尼奥这种教练，可能都要。慢慢的就要退出这个一线
了，舞台了。
对对对，起码就是告别这个五大联赛了，对吧？他去国家队啊，或者去哪可以带一带。但是你像一些新派的主教练，我还是其实比较支持的。但是我看了孔蒂他这个年纪哈，他69年，其实55岁了。安切洛蒂他当时来米兰的时候，其实也差不多就52左右，非常非常年轻。然后其实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我感觉孔蒂，其实大家觉得孔蒂年纪很大的时候，其实孔蒂也是刚刚好，对，刚刚好。而且这我说的这种刚刚好的意思，就是他可能你说有一个基点是在哪里啊？就是首先就是皮奥利再不堪哈，就是皮奥利他有一个，他会能给你就是在都被淘汰的情况下，只有联赛的情况下。在现有的这个阵容基础上，它有一个兜底的一个功能，
对，
就是说它能保个下线，对吧？
嗯。
但是如果说现在老板要再换，如果说你要再换一个，就类似于像和皮尔利差不多的，你比如说你请一个就是像这种莱比锡的刚才说的这种主教练罗泽啊，这种的，就是他不能够确定，就是这个主教练来了之后就一定会比皮奥利干得好，对吧？就是说，就相当于说是，就是之前就是马尔蒂尼请来的詹保罗是一个道理，对吧？然后就不能够就是说是，就是有起码就是下一任主教练起码来了之后，他要有一个90%的把握啊，甚至是99%的把握。
就你一个80分的主教练，你再去换一个未知的82分，就没什么意义。
对，所以说我虽然说我也很支持换莫塔这种主教练，其实也无所谓， 换了之后，无非因为但是有一点，就是米兰现在这个阵容，因为我看到了，你像去年来的这些球员，普利西奇也好，包括这个你像这个普利西奇啊，像这个丘库埃泽啊，像齐克这些球员签了都是四年的合同，
对
吧？签了都是四年的合同，那么就是说这帮球员啊，在这一两年是要出成绩的。是要出成绩的，就是说你弄，就是说，而且就是米兰除了这些球员要出成绩，就是米兰这个球队在这一两年也是要出一个大成绩的，就是说是
你得给球员一个盼头，对吧？
对，是一个整个是米兰这个俱乐部，整个俱乐部是往上走的。如果说现在如果说要是请个莫塔的话，如果说因为大家看到了，就是莫塔他现在就是差一个双线的一个经验，
对对。
对吧？你没有这个经验的话，就像阿隆索，他打欧联的话，他还今年还积攒了一个双线的经验。就是说，如果说，换了莫塔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新派的主教练，如果说就是他这个双线，就是打的可能也不太好的情况下，
嗯，
那么很
浪费了嘛，时间就浪费了，
对，这个时间又浪费了。所以说，我会觉得就是现阶段就是55岁的孔蒂。再加上他经历了那么多是非啊，经历啊，就是这种，就巴特应该能理解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我觉得他不会像原来那么固执，他也不会像原来要那么多钱。其实我感觉，就是我听他那个采访，其实我的一个理解哈、啊、来看的话，就是他最近的一次采访，我的理解来看的话，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孔蒂大约是会来的话，也不会有很过分的要求。然后可能就是大家就是他包括他的年薪，你比如说据说不是德劳给了他一个三年2000多万的一个年薪吧，
2400万嘛，差不多800万一年嘛，
对。然后米兰可能会给到一个700或者650啊左右啊、嗯、可能给一个顶薪，但可能会有一个约束性的一个条款，你比如说你拿了欧冠之后
成绩上的一些，
比如说你拿了联赛冠军之后，我这个给你600万，
兑现多少？
兑现多少？就因为你看，因为之前我看到这个，他就是米兰和这个丘库埃泽签的那个合同，他不是封应该是个3000万吧？他就是把那个买就是那个奖金的那个条款哈，分的非常非常细。
对，
你比如说我
出场进球，
包括你我欧冠
球队成绩，
对
对
对，球队成绩我欧冠能打到什么程度？然后我这个钱我给你分多少钱，你能拿多少钱，就是说进去之后你一半我一半或者怎么样，就这种。对，我觉得俱乐部肯定会给予孔蒂一些就是可能是条框上的一些东西。当然孔蒂肯定也看到了红鸟对于这个俱乐部就是这个我感觉是一个巨大的潜力，因为他也看到了，因为夏天可能就是米兰不需要卖人可能也有一个差不多6000-7000万
竞争力、嗯、
对六七千万的一个
拿出一点钱来
满足你的需求，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不管是这个孔蒂也好还是洛佩特吉相对而言的话，其实我也之前也是比较支持洛佩特吉，但是因为西班牙的主教练我都感觉就是可能都要好一些，因为现在整个这个风向上基本上所有的名帅都是从巴塞罗那出来的哈、
嗯、
对都是从这个拉玛西亚这个青训营出来的，你像这个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孔蒂这边如果就我还是觉得孔蒂应该差不多能过来，然后洛佩特吉可能是我的一个感觉啊，巴总，我的一个感觉，洛佩特吉反倒是像是一个孔蒂的一个备选，
嗯，有可能，
对，因为洛佩特吉的话，就是你看上去好像他也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也打过双线，然后虽然说在皇马可能时间短一些，然后但是这个主教练还是有能力的啊，还是有能力的。
就他至少有一些下限你是能看得见的。
哎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就看，而且现在看就是我看最近媒体又有人说这个什么这个主教练那个主教练呢我感觉他们现在消息都应该是在捕风捉影。我感觉老板对于这一块应该是已经一个是感觉定下来，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参考上赛季就是俱乐部 开掉这个马尔蒂尼的这个先例啊，哈，
嗯
啊，我感觉媒体应该掌握不了什么消息啊。
对，
对，应该是
这一块应该是像红鸟的话，我发现他们还是挺果断的，就是有些事情就是他没有太多的束缚嘛，一个外来者，然后又是一个刚刚持有俱乐部的这么样的一个主人的话，他肯定是，咱们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嘛，对吧？我是一个新的主子，那我肯定很多东西该改革，大刀阔斧就改革，没有那么多束缚吧，至少情感上没有那么多束缚，对吧？敢干这个东西。
对，而且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其实去年夏天没有拿掉飘利啊，巴登应该知道啊，上赛季我就一直骂飘利啊。我就一直不上赛季其实没有这赛季这么明显啊，因为上赛季有一个欧冠半决赛的一个兜底，
对，
大家就会觉得，包括对我感觉，包括对俱乐部高层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迷惑哈，
对，觉得是不是他还有点什么东西没拿出来？
对对，因为啥啊？因为上赛季一个是欧冠，一个兜底，另外一个是上赛季的等于说马尔蒂尼把锅给背了，
对
对吧？从这个竞技上的一个角度来说，上赛季就是说是有一些球员呀，包括这个买的球员呀，朴里不满意啊，确实有，包括奥里吉啊，是吧？
嗯，
像这种球员就是不怎么行的啊，他有一定的借口在里面，并且你看我上赛季。在这种情况下，我欧冠进到半决赛，我淘汰了热刺，对吧？啊，怎么样，是吧？啊，而且也是淘汰了那不勒斯。确实，他上赛季拿出了一些非常，当然了，上赛季虽然说欧冠竞争力确实很强，但是你同时也看到上赛季联赛是第五，对吧？
嗯嗯，
这个是不能否认的。
他始终没法说两只手都硬，对吧？
对，而且上赛季他唯一的借口就是，你看我人不行。
对对。
对吧？我替补人不行，你
我半决赛莱奥受伤了。
对，而且这个后来就是出现了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而且就是红鸟当时是这个中间有什么事儿，咱肯定不知道。但是反正就是上赛季一结束，马尔蒂尼就被开除了，
嗯，
对吧？然后开除之后，然后那大家也知道了，就是朴利顺利的大权在握，是吧？嗯，想买谁买谁。对吧？然后就出现，但是这个赛季的话，你看踢到这会儿，基本上这一年算浪费了。
是，就是你只能说从稍微积极一点的这个角度来聊的话，就是起码新员融入的还不错。
对对对，是，就是也就这么两种
积极的地方。
对对，但是老板每次来都吃瘪。
对，
对吧？对对。所以说我感觉就是从我的，因为巴登你也知道，我对于米兰现在基本上已经吃的非常透了，因为我一个是每场都看，另外一个是就是包括对新闻的这个研究度啊，其实都已经是
老是复盘嘛，对吧？
对对对。然后你看到赛后的这几个新闻点来看的话，我感觉是老板应该是。嗯，用你的话说，就是朴利可能已经不行了，
对，已经挂了，已经凉了。
哎，对对对，而且现在看，昨天的比赛，我不知道有一个画面啊，我不知道你没有看到啊，就是这个，博内拉和朴利之间的那个
有一个争执啊，好像
有一个名场面啊，
感觉在互喷呢，
嗯。对，然后他那个意思好像我的一个理解就是，好像朴利还想攻，
还想赢，
啊对呀，上
我得拿下，
对对对。然后好像博内拉意思是这个好像防守要不要？对，我们要不要防守？但是朴利的意思好像意思就是说你懂个屁啊你，对吧？你边去啊，反正就是这个赛季有几次的。场面上的一些东西，包括上一次那个是丘怀泽进球了还是谁进球了、
嗯、
然后当时助理教练好像就
很兴奋，
对对对对，很兴奋，然后就把那个给下
力把他给摁住了，
哎对对对，
你乐个屁是吧，
对对对，是应该是这样，对，所以说这个我的感觉现在朴利又到了这个 决定性的时刻。另外就是咱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因为下场比赛就要踢罗马了。欧冠的欧联的一个罗马队，我不知道这个巴斯滕应该对这场比赛有没有一些乐观积极的东西啊？
嗯，这场比赛怎么讲呢？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咱们米兰的话，不说赢多少吧，但是最起码是不应该输的啊，这是。可以基本的确定的一个事情，因为罗马其实他的人员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啊，咱们赛季双杀罗马，穆里尼奥直接下课，对吧？其实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的时候是有一定心理优势的，但是我不确定的就是首回合是否啊这个心理优势从优势变成了一个自负啊，就是飘利的自负啊，就是轻敌了，就是感觉怎么踢都能够把对方拿下，所以是不是存在一种啊，就是没有部署非常这个缜密的一个战术一个思路，还是怎么着啊？这个咱们就不得而知。但最终的结果就是，你虽然对吧，只输了一个球，但实际上场面没有特别，就是说很可惜，就是说输得很冤的一个地方没有的。你基本上场面上也不会说就是能找回来。场面上其实也找不回来，你还是主场，所以回到罗马的主场的时候呢，希望是支持后勇吧，就是皮奥利即便是要告别，也最后是吧，给大家留个好一点的印象，大家好聚好散，对吧？分手也别太难看，这是我对他最后的一点点要求吧，就算是，因为其实就咱们这个阵容的话，踢罗马，我觉得拿下问题不大。拿下问题不大，只要不浪啊，只要不浪，正常踢，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莱奥对罗马这条防线的这种撕裂的这种能力是有的啊，只要正常发挥啊，不要急躁，然后这个中路，咱们这个中场，不要玩得太拖了，对吧？别到处乱跑，能够把位置站好，对吧？协防一下禁区，这个弧顶多。保护一下，不要再是吧，在一个坑里摔 N 次，我觉得也不是说没有希望，我觉得也是有希望的啊。
对，
可以逆转的。
对，你觉得这场比赛有没有朴里有没有存在这种变阵的可能性？
这个还真不好讲。对，就这个，
因为对，按照就是。这个巴森啊，就因为这场比赛的一个打罗马这场比赛的一个首发哈，基本上可以确定啊，就是门将是麦尼昂，左边应该是这个加夫，不是，左边应该是这个谁，应该是左边是特奥，然后中卫的话应该是这个托莫里和加比亚的一个组合，
对、
啊，感觉应该会是一个这么一个组合，然后右边应该是卡拉布里亚是吧，然后双后腰应该是这个莱安德斯和本纳塞尔的一个组合，然后现在唯一的一个变化就是秋裤会不会上，对吧？秋裤会不会上，然后这个就像刚才说的普利西奇打到这个奇克这个位置，奇克去打一个替补，对吧？然后左边上莱奥，锋线肯定是上吉鲁，对吧？
对，
锋线是肯定上吉鲁，这个飘利的这个阵型上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肯定是这样啊，但是唯一的一个变化就是他这场比赛会不会就是打破常规，就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最近这个经过这两场比赛，朴利的磨练啊，这个风声又起来了，朴利太惨了，只要一输球就不能输，你发现没有，就不能输，一输就不行了，一输就要下课。
其实不是说不能输，你看你得输谁，对吧？你要是输强队，对吧？你输给利物浦了，你输给曼城了，虽败犹荣，哎，大家其实米兰的球迷还是挺宽容的。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主要是他这个输的这个过程，
对
这个场面，你比如说真的
场上没有东西，
对对对，你其实比较典型的就是夺冠那年米兰欧冠被淘汰，其实那场比赛和利物浦打了一个3-2吧，是吧？其实你看到
一度反超，
对，一度反超，你看到这种东西，你就觉得这个球队有那股劲儿在里头，
对
吧？
希望嘛，对吧？你输了也就输了，无所谓，明年再来嘛。
你输了，你可能是阵容上，哎，个别位置上，
对对对，
哎，确实是存在一定能。你这现在就是他们一比就是 KO，
对，没什么悬念。就是之前的比赛，你还能说，开场如果落后了什么的，你都不慌，你觉得哎，要不了多久肯定能扳回来，或者是能反超、能逆转。现在你就是领先，你都不敢说这个就稳了。
对，所以说咱们就，说回这个啊，就是你觉得这场比赛皮亚利会不会出现一个变阵的一个情况？因为我感觉，就是这个赛季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其实皮亚利打的是一个4-3-3哈，
嗯，
然后现在是等于说是调回了4-2-3-1的一个阵型。然后你觉得在现在皮亚利面对这种巨大的这种下课的这种压力的情况下？你觉得，我感觉可能还会存在于这种，有可能哈、啊、会出现一个变阵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是，嗯，
就是过把瘾就死，是吧？
因为4-3-3的话，实际上他之前是也是不断打过磨练过的啊、
嗯。
但是如果说你要打4-3-3的话，你可能你这个阵型又没法排，对吧？
对。
对，而且你看到了现在4-2-3-1这个情况了，就是一个防守还是一个问题比较大，
嗯
啊，丢球也比较多，而且罗马这边德罗西人家体力上也有一个优势，对吧？然后你再加上现在德罗西也是卯足了劲儿，是吧？
对啊，人家天天看你的比赛，研究透了都。
对对对，人家他们就研究你怎么输球呢。
对。人家知道你这个欧联半决欧联这个淘汰赛得踢你，那不得每场比赛不落啊，看录像都得看三遍。
对，而且你现在这个人家那场比赛踢那个乌迪内斯那场比赛人家没踢是吧？
嗯，
所以说就
体力上也有优势。
对，体力上也有优势，
主场优势，
再加上
一球，对，一个球的领先优势，一个胜场。
对，打罗马的话，卢卡库也能上，对吧？迪巴拉这些球员都能上，在这种情况，
天时地利人和
啊，对，而且罗马还是主场，罗马的主场实际上是不太好踢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罗马的球迷是很疯狂的。
对，
对，
所以我的一个看法就是，以皮亚雷的性格，我猜测他是不会有做出其他的变化的，啊，依然会是这一套他最熟悉、最拿手的这么一个阵容，然后至于场上的具体的一个打法，这个就不好说了。他是不是说想一个体面的告别，还是怎么着？这就不敢讲了啊。
因为大家这个你这个你也巴登涅应该也知道，这个到踢完罗马之后就是德比了。
对，
这个是
基本上就是你能不能够。好好离开，能不能够体面的离开，其实就这两场比赛，后面的什么比赛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对对，其实之前就说嘛，之前和大红就有讲过，就说这个他们前面考试那都是他们考的什么历史地理之类的，你知道吧，这不没什么意义，现在到了这个考这个语数外了。
对
啊，门门不及格。
考数学
啊，对，所以说这
不会就不会了。
对，所以说现在这场比赛，而且就是这场比赛，就是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和你还是比较类似的。我感觉皮亚利应该会一条道走到黑，因为从这个赛季，你会不管是他的发言也好，包括他和博内拉的那个画面感来看的话，就是给我的一种感觉，他这个人非常固执，
嗯，
而且还很强势。他这种强势是对于助理教练那种上级压下级，
对，
就是你说的对也不行，但我是主教练，对，就这种感觉。然后你看这个，但是反而他对这个球员要求，你看像大哥十号是吧，莱奥就要求就没有那么严厉是吧？甚至我支持孔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孔蒂是一个。很敬业，
比较高压的一个这，
而且对球员的要求非常高，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场上，你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
你不怎么样就给你拿下。
对对对，你他妈莱奥踢成那样，那他我觉得他也不敢把他拉下，对吧？他对吧？他只能他因为莱奥是他大腿嘛，支柱嘛，对吧？但是你而且你得怎么去把这个球员的这个兴奋度是吧？这个积极性 给调动起来。其实上期节目我就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你在这种比赛里面，球员的这种核心球员，他能怎么高效，怎么去让他兴奋，是吧？
对，
这个是你主教练的一个本事。
对，你要不然你就干脆让他好好休息。
对，你别弄了都不开心，结果都生一肚子气，对吧？
对，场也上了，球也没赢，还累得半死。
哎，对对对，这个就反正所以说，但是你看他对这个，他对于自己的这个执教理念、战术思路，其实他现在已经经过这个意甲这个夺冠之后，现在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他现在已经觉得这套理论就没什么，
觉得有自己的哲学了。
对对对，而且你看，你像这个，其实不是说不能输啊，不是说比赛不能输，你看。利物浦也是两连败，对吧？
嗯，
但是就说白了，真的，皮雷要是能拿一个欧冠或者拿个什么哈，咱们也觉得他认同他的哲学，是吧？
就是你起码得成功的证明过自己。你一个联赛冠军的，说实话，他的因素很多，对吧？你一个赛季打下来，各种各样的因素，同行衬托，对不对？当时是不是有？这个伊布的影响，各种方面的，你拿的冠军，你有没有能力去持续这样的一个表现，这个才是关键。
对，而且客场打罗马这场的话，基本上是米兰的一个圈套主力，不管是麦尼昂也好，还是加比亚也好，包括这个托莫里啊，然后这些球员，其实咱们冬天买的这个泰拉恰诺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球员，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球员就是也是陷入到一个，就是买了之后就感觉就直接把这个球员就雪藏了，就是没有办法把他这个，你说这个球员他应该也不会很差吧，对吧？
对
啊，就
他都想要去买，他肯定不会太差，对不对？
对，而且你看他不管是在维罗纳也好，当时也是转会费也是花了450万，然后来了之后好像是送了个点球是吧？
自从送完一个点球之后，
这个球员就不见
了，
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你看，就是扎叔他就是克洛普他在那个利物浦，他其实他承担的一个压力就是还要练年轻球员，
嗯，
他还要把一些这个利物浦的一些年轻的小将给，就把他拉起来，
不能断带嘛，不能断档嘛，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你像皮奥利现在给你买的基本上都是。成熟的球员是吧？
你只能给他买成品，你让他去打磨，这个没戏。
对对对，所以说这场比赛，说实话，我对于这场比赛其实还是有点不是很乐观，因为我感觉现在皮奥利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无所谓的一个境地了，对吧？
是的，
已经到了一个，那你那反正就是说白了，就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反正我就这样。我阵容啊，包括这个打法上，反正我就是这，对吧？你得了，所以说这个，
我也不期望你说，哎呀，下个赛季是吧，再给我一个续约什么的，反正就这么地了啊，
对，
爱咋咋地，这赛季反正就，
对，而且你看他打罗马那场，其实他的变化后手都是比较晚。也比较慢啊，然后这场比赛就我感觉就是因为你看啊，我之前是搜过这个皮奥利其实年纪也不小了，
嗯，
他也是一个老教练了，对吧？他带过的队也时间也比较长了，但是就感觉他的这个就是有在场上的有些做法哈。就是反正我是
熟是吧？
对对对，他非常不成熟。虽然你看他，但是
教练来讲，
你看啊，孔蒂是69年的，他是65年的，然后安切洛蒂是59年的。就我感觉他这个年龄做出来的这种很多这种换人上的，你像这种，其实他经过这个联赛的这个冠军的洗礼啊，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应该整合一下自己的战术思想呀，或者怎么样。但是说白了，就是一个65年的主教练，他也快60了，
说不上来嘛。就现在你去问
他，明年就60了。
你问米兰的球迷，你说 皮奥利这四年多，接近5年的时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打法？说不上来。
对，而且从这个年龄的角度上而言，他明年就60岁了。我感觉60岁应该基本上就，你像不管这个人在哪个行业干啊，他干到60岁，反正我是觉得基本上就是会，
定型了。
对，一个是定型了，另外要么就是大师级别的哈，要么就是
嗯，
很平庸了啊。目前看就是皮奥利应该就是后者啊，而且他米兰夺冠那个赛季，他不是把那个夺冠那个纹到自己身上了吗？啊，那可能是他唯一的一个纪念啊。
对，他自己认识其实挺客观的，是吧？
啊，对，是啊，对，就是夺了之后直接就纹了，而且这个也当然他是米兰体育报把他评为了2020年的一个年度最佳教练啊，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是获得了这个意甲冠军嘛，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就是这个不管是米兰3-3打萨索洛，还是这个接下来即将要打的这个罗马啊，给我的一个直面的一个感觉就是，和巴塞罗那的感觉是一样的，皮奥利的气数已尽啊，气数已尽，应该是很多东西，就是我感觉就是不管是德比也好，还是打罗马这场结果如何，可能皮奥利下课的这个命运可能也不会改变啊。对，可能老板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
只是没有宣布而已。
对，我感觉老板还是比较稳啊。老板，你像那会儿马尔蒂尼那个事儿的时候，就是赛季整个结束之后才会做决定，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开了之后就很果断啊。
对，马上就开始新的工作了嘛。
对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对于这个主教练的情况的话，应该大家可以这两场比赛应该就会有一个大概的。我感觉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就差不多就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消息了。应该会有一个大概的
对，
消息。
即使不是官宣，也几乎等于是官宣了。
对，基本上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啊，对吧？
你后面就踢完德比就只有6轮了吧？五轮，踢完德比只有5轮了。
对，还有5轮，
对，然后还要踢尤文图斯，嘿嘿。
对，后面踢完德比之后还有一场尤文图斯，所以说打尤文图斯就更有意思了，到时候可能两个他妈臭皮蛋，对吧？这个到时候这阿莱格里，最后就是
对，
哇，
两
最后
个
还
已
有。
经下课的教练在场上相视一笑。
对，是，应该是，我觉得最后的结局应该是这样，好吧？然后今天这场比赛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感谢巴斯滕又一次救场啊，救场成功啊。
没有，
对，因为确实是因为大红那边是孩子生病啊，孩子生病肺炎
是，
发烧了，
哎。
住院，所以说这米兰球迷基本上特别不容易啊。但是我是坚持把这个每一场比赛之后啊，都会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和
是，
看啊，然
对，
后
这个坚持不容易啊。
啊，对，我也希望这个巴桑也能常来啊，主要是哈巴你忙啊，有时候就觉得，
是，尽量常来啊。
对，所以说今天这个节目咱们就录到这儿啊，感谢巴斯腾，然后咱们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啊，喜欢节目的依然是点赞啊、关注啊，另外觉得节目不错的也可以这个投投月票啊，也可以打打赏，好吧？啊，咱们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啊，再见。拜拜。
天你约了的会忘记，这是你每一句。就像今晚的月光。